请我们翻到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。第七章，约翰福音第七章。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三十七节，我念给弟兄们听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，耶稣站着高声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，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，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，因为耶稣尚未得荣耀。我想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，当我们的主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然后他说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，那么这个活水的江河是预表什么呢？因为你读到旧约的时候，你看见神可以在沙漠开江河，那么你读到创世纪的时候，你知道从伊甸那里流出水来，那么后来变成四道河。如果我们读到启示录，我们也晓得在新耶路撒冷不只有生命树，也有生命水。所以你读旧约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圣经旧约里面有许多的江河，那么这个到底是预表什么？那么你看这一段话，圣灵自己有解释。第三十九节，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，所以很清楚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圣灵呢，就是那个本物，圣灵呢就是天上的事。那么它投影在旧约呢，那就是江河啊。我想这是很清楚、很清楚的。我想我们上圣经呢，暂时就读这么多。我们已经看见我们到今天呢，我们一直是从旧约圣经里面，我们来看各类的预表。我们找出来一共有十二类，我们已经讲完了十一类。今天晚上呢，我们还剩下一类，这是指着如果我们把旧约的预表来做分类的话，那因为这些预表都是隐儿，所以我们要问那个本体是什么，那个形体是什么？形体当然就是天上的事了，形体当然就是新约的人事物。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新约的人事物，就是这些预表所要预表的，到底我们刚才说预表可以分十二类，没有错，这是旧约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，因为这些都是旧约的投影，都是新约的投影，那么那些都是图画。那么字在哪里？字当然在新约。那么在字的部分，或者说在或者说在天上事的这一部分，或者说在形体的这一部分，我们也可以把它分类。大体上呢，可以分作四大类。一类呢是基督，还有呢是救恩，还有呢是教会，还有呢就是圣灵，四大类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这几天读了十二类这些的预表，你如果把它归纳起来的话，大概我们可以分成四类。有的是基督的预表，有的是救恩的预表，有的是教会的预表，还有的呢是圣灵的预表。那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就很清楚，我们这几天还没有提到，今天晚上我们要提的，那就是说有的预表呢很清楚是预表圣灵。所以如果我们这次把这个十二类的预表读过，那十二类的预表不错，那都是话，有十二类的话，但是字呢只有四类，大体上只有四类啊。当然我们是大概的分法，是盼望弟兄姊妹容易记住，容易掌握啊。实在说来呢，我们这样做法是很冒险的，因为你不可能涵盖圣经的预表的点点滴滴，这个不过是帮助弟兄姊妹开始你对于神的话有更深的认识。所以如果你大概把这些预表把它放在一起的话，大体上可以分十二类，然后那些字呢放起来呢，归纳起来大概是四类。 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识字对于圣经呢，我想我们就会有稍微进一步的认识。那今天晚上我们还要来看一类，那么在讲这个最后一类以前呢，我们稍微再复习一下有哪几类。我想我们说过11个，我如果没有记错。那么我们讲过那个成对的预表，那个不算一类，那个不过是从12类里面我们再把它稍微整理一下，叫弟兄姊妹容易记得。有的时候呢，这样的图画容易给我们产生印象，因为当你在那比较对照的时候，那么就能够得许多的帮助。比方你读哈巴谷书，如果你对于这个雅各跟以东、雅跟以扫有印象，如果你好好读过那个预表的话，那么再来读读这个哈巴谷书就很清楚了啊。所以我想这个是很重要。我们普通呢常常告诉别人说神是雅各的神，那我们这个人败坏就像雅各一样，神可以把我们从虫变成蝴蝶。但是你不要忘记雅各永远是双胞胎的啊，就是说如果雅各在里面的话，那以东也在里面。那么以东是谁呢？所以许多时候如果你把它放在一起读，那么就圣经就更清楚啊，更清楚。好，那么我想我们很快的说一下啊，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万一你们不记得，我稍微很快复习一下。那么第一个当然就是圣经中的人物，第二呢是圣经中的事件，历史的事件，旧约啊。第三呢是旧约中的动作或者是行动或者是表演啊。那么第四呢就是圣经中的数字。第五呢是圣经中的条例。那第六呢是圣经中的架构，结构性的东西，像挪亚方舟啦，像预表啦，像不是像那个会幕啦，像这个殿了啊。然后呢是圣经中的家具，然后呢是圣经中的礼仪，然后呢是圣经中的器具啊，器具我想我们器具，然后圣经中的颜色，还有圣经中的形状，比方说立方啊或者四方啊，这些我想我们都提过啊。那么剩下最后一个，那么应该就是今天晚上我们所要交通的，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交通的比较透彻，因为这一点今天晚上交通是非常有意思非常有趣的。那么最后一类呢就是圣经中的地理和生态啊。我们知道你如果仔细读圣经，你会发现圣经中有圣经的地理，那同时呢你也会读到圣经中的生态。生态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环境啊。我们今天注意环保的问题，那就是你注意这个生态的问题。比方说现在有的时候我们你会发现说这个冬天格外的冷，那么夏天呢格外的热，那么这个不知不觉会影响农作物，不知不觉的会影响整个的地球的生态。那么今天呢生态它维持某一种的平衡，那么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圣经的话，你会发现说圣经里面一些的圣经地理和生态，就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注意到这一面。那这一面呢刚好也是一些很重要的预表。这个呢希望我们今天晚上我想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。那么讲到圣经中的地理和生态呢，第一当然我们就要讲到地方，圣经里面好多好多的地方，那这些地方呢应该都是一些很重要的预表。那第一个地方我想很清楚弟兄姊妹，那就是伊甸园的伊甸啊。因为你一打开圣经，你晓得说神一造好人以后就把人呢放在伊甸园里面。那么伊甸园的生态大家都知道，伊甸园的生态就是不是一片沙漠，都是果园啊，你看见吗？都是果园。那么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那么所以现在我们很简单的来看一看到底这个伊甸园是预表什么。那么伊甸园里不是有两棵树吗？那么一棵树呢是生命树，还有一棵树善恶树。那么从圣经里面到底它是预表什么，那这个我想对我们读圣经应该有很重要的帮助。 那么首先呢，我想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到底圣经的伊甸园呢是指着什么地方说的。当然呢，我们普通想到花园呢都是比较小的，因为我们觉得今天呢比方说一个公园都不会很大，今天国家公园呢也已经算是很大很大，比方说可以是一大片的森林。你到美国去的话，有的时候你看半个州通通是国家的公园。那么到底圣经里面所讲的伊甸园是多大呢？我们普通的印象就是伊甸园不会很大，因为只有两个人嘛，亚当跟夏娃。那么但是不要忘记，当初神创造地创造伊甸园的时候，他的目的呢，这个园子不光为着亚当和夏娃，是为着亚当夏娃和他的后裔，要遍满地面。所以如果那样的话呢，你看见这个整个的园子是给人来居住的，是让人来享受。那么首先我们要问，这个伊甸呢是指着什么来说的？到底这个伊甸是什么？我想我们先要看到底是什么。如果你读旧约的话，我想我不必去读圣经。如果我们知道这个，你如果光读创世纪的伊甸，那你就不知道伊甸是什么。如果你仔细去读整本的旧约的话，那很明显的旧约圣经里给我们看见伊甸园呢就是神的园子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想到说神把人一造好放在伊甸园里，其实我们忘记了神是把他放在他自己的园子里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因为圣经称伊甸做神的园子，我想有好几个地方，我们因为这次我们没有时间细细的查，所以弟兄姊妹回去一定好好把圣经节把它找出来，这不是很困难。如果你把找一本圣经汇编的话，你就可以找到这些。所以我们这次呢都是给一些定案断案，但是呢我们没有详加解释，因为我们实在没有时间。所以呢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伊甸就是神的园子。那么神的园子实在说来就是天堂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，当初神创造好人以后是把人呢放在人间天堂，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伊甸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大家要知道这个天和地啊是能分别，你能就是有分别，天是天地是地，但是呢在人的感觉里面天和地没有办法分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当初创造地的时候，他的目的呢就是要叫地啊能够反映整个的天。比方说你如果看见一个很平静的一个湖，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天的时候是天，但是你看见湖的时候也看见天。尤其那个湖啊如果是很平静，那非常非常美，你分不清楚这到底是天呢还是地。所以神当初创造这个地球啊，当创造这个伊甸园的目的就是给我们看，就是你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你不必爬到天上去知道什么是天堂，你无论走在哪一块地方都叫你看见天堂。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个时候呢天和地是分不开的，你分不清楚哪个是天哪个是地。那这个是神当初创造人的时候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，这是神的目的。那你记不记得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严格说来我们是回到伊甸园，我们人仍旧在地上，但是呢我们是活在人间的天堂。因为哪里有神的同在哪里就有天堂。当你读圣经祷告的时候，虽然你也是在病床上，但是你会有一个感觉，像什么的感觉一样，你会觉得那个病院的你会感觉到这个一切都是可爱的。如果你被有的人被放在监狱里面，像盖恩夫人一样，他能够觉得每一块石头都像灿烂的宝石。所以问题是哪里有主的同在？因为神当初创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？创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，我们过一种的生活，明明是在地，就好像以诺一样生儿养女，但是同时呢又是与神同行。所以这种光景呢就是伊甸园所代表的光景。所以第一点我们弄清楚，圣经里面旧约明明告诉我们伊甸园就是神的园子，所以神造好了以后，神是把我们放在他地上的行宫， 他有个行宫在地上，他有一座花园在地上，这是御家的花园，皇家的花园。